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44回。中年法师打量了一下四周，目光在月姓女子身上略一停留之后，一抬手将花篮古堡连同其内的铜灯全扔给了此女。
多谢众神师出手相助。哦，对了，您是怎么过来的？
绿衫女子青铜古灯失而复得，心中自然是惊喜至极，大松一口气，连声道谢。即使她本性再怎么冷傲，面对本族的三大神师之一，神色间不敢有丝毫的慢待之处。
没什么，我只是听说天南人又派了一批修士增援各个地方的大阵，而你们这边叫天窟的家伙又诡异的陨落掉了，所以有些担心，过来看上一眼，最好能给那些大晋国来的家伙一个合理的解释。现在我们可离不开这些修士，不过对方既然还有使用雷遁的家伙，难怪连月上师都不易对付呀。
如是神色平常的回答，随后他一扭头冲远处的韩立淡然问道：
哎，这只小狐狸是你的人，胆子可不小啊，啊，连我们木兰的传承之宝都敢动，你既然是他的主人，那就一起上路好了。
哼，口气不小啊，就算没拿了铜灯，你会放我离去？想要我命，就是不知道阁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韩立目光一缩，深吸了一口气，冷冰冰地回了一句。
儒生闻言，目光在韩立身上一扫而过，见到青紫两种火焰并存的诡异景象之后，眼中一丝异色闪过，但是随即若无其事地说：
敢在我面前如此说话的修士，仲某还真是许多年都没有见到过了。月上师，那边只剩下一条手臂的修士就交给你了，那么这位会雷遁术的小朋友就交给我处理好了，不知道他能够支撑多长时间呢？
儒生脸上残忍之意一闪即过，也不见他使用什么法宝，身形一阵模糊之后，左右荧光一闪，突现出两名和儒生一模一样的人出来，同样的衣服，同样的表情，三个人如同看死人一般的一起望向了韩立。韩立一下子倒吸了一口凉气呀，神识扫过之后，竟没法子分辨出哪两名化身和本体有什么区别，无论修为气息，无论是穿着打扮，竟然是完全相同。心中虽然震惊，但是韩立单手往音乐肩头轻轻一拍，飞快的低声说了一句。音乐呢乖巧的点了点头，已经将体内禁制解开的他，一片白光闪过，现出了小狐的本体，嗖的一声乖巧的钻入了韩立的袖口中。这个时候，对面的三名儒生则大袖一摆，三个人缓缓地向韩立飘来。明明动作缓慢从容，但是两三步间就瞬间离韩立有十余丈远。韩立脸色大变，想也不想的背后银翅一展，人蓦然消失不见。
想走了？你能逃到哪儿啊？
中年儒生嘿嘿地说了一句，随后和左右之人同时荧光闪动，不慌不忙迈步追去。虚空两步之后，他们同样在此处消失不见了。一见此景，那 面如死人般的马老者突然动作奇快的纵身而起，二话不说化为一道白虹，朝相反的方向破空射出。女子见此冷笑一声，两手一掐诀，化为一阵清风追了过去。有神师去追韩立，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而这名天南修士可不会什么雷遁术，绝逃不过他的手心。至于这个大阵，没有了元婴期修士，破除它自然是易如反掌。天色有些灰暗，在一处看似荒野的无人之地上，一声霹雳传来，萤火闪动，韩立面色苍白的显出了身形。他稳住身形之后，急忙朝身后之处望了几眼，神色可是显得有些恼怒啊。银月，我们逃了多少天了？
大概四天四夜。此人不愧为元婴后期修士，主人一旦停下来休息不到半刻钟，那个人马上就会赶到。哎呀，真的是无法摆脱神识锁定了吗？这样就太危险了。虽然有万年灵液支持法力，但是你体内的辟邪神雷已经不足了，没有雷遁的神通，你根本无法逃脱过对方的缩地术追踪。这种高深的神通可一点都不比瞬移差到哪儿去啊，甚至在某一方面讲还有过之而不不及。要不是主人够机灵，根本不和此人正面交手一次，一直是闷头而逃，一旦被接近缠住，恐怕到时候就是使用雷遁也不好脱身吧。
元婴后期的神识足可以锁定数百里内的某一任务信息，我虽然自问神识远超元婴中期修士，但是和真正的后期修仙者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呀，毕竟大眼诀没有完全学会啊，还有几层功法没弄到手。哎，这次的事情一结束，我马上去极西之地将后面的口诀一定弄来。以前神识总比对手强大，倒也没有觉得怎么样，现在一不如对方，可马上就束手束脚，有许多手段都施展不出来了呀。韩立苦笑一声之后狠狠地说道，
那怎么是好啊，主人就是施展雪影遁也不过一次能逃出百里之外，仍在那神师神识罩住之中，无法摆脱锁定的呀。
音乐这个时候很发愁啊，对于韩立的救命之恩，音乐嘴里边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心中还是有些触动的，言语中呢不觉真心的关切了几分。一次当然不行，但一连施展两三次雪影遁，再靠剩余的辟邪神雷施展雷遁，应该有七八成把握逃脱掉的。不过如此的话，即使我比一般元婴初期修士法力高深一些，亏损精血如此之多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即使安然无恙，也少不得好长一段时间都会虚弱无比。可如今看来，其他方法是无法逃出升天了，不得不用了呀。韩立似乎早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嘴角泛起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自嘲。
主人，你……
银月啊，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这家伙又追来了，跟的一次比一次紧，不能再拖了，只有冒险一试了。
韩立忽然神色一变，抬头朝身后昏沉沉天空望去，脸色阴沉的自语道。音乐见此自然不再说下去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韩立深吸一口气，两手食指快速的晃动，晃出了一连串的古怪手印，同时周身是青光闪动，一股惊人灵气蓦然从身上冒出。 一张口，一团赤红精血从口中喷出，马上迎风而散，化为死死的血雾，混入了青色的灵光之中。那灵光瞬间变成了青红的妖异之色，同时啊，韩立裸露出来双手和脸孔，开始异常的殷红起来。转眼之间呀，就鲜红似血，无数血丝要从皮肤上喷射而出一般，吓人至极呀。韩立对此却丝毫毫无知觉，手中手印捏掐的是更加快了。又两口精血喷出，韩立彻底的被血雾罩在其中，身影若有若无起来。这个时候，远处天边光芒闪动，有三团荧光出现在了那里，徐徐飞来，里面人影闪动，正是那众神师和两个化身。三人同样是如山飘飘，不紧不慢地飞向韩立，但是这速度惊人，转眼间就掠过了数百丈的距离，可以肉眼看见韩立的情形了。其中一人面带异色，目光一闪之下，眉头一皱，扑哧一声轻响，远处的青红血雾爆裂开来，一团刺目的血光出现在了原地。韩立正笔直地站在其内，冷冷地望了一眼赶来的木兰神师，轰隆隆一声雷鸣啊，背后的风雷翅一展而开，下一刻附近空间一阵扭曲，韩立身形一晃之下，蓦然从原地消失了。刺耳的尖鸣声马上从远处隐隐传来，转瞬之间就低不可闻起来，竟仿佛一下子遁离了附近。三名儒生的面上同时闪过了吃惊之色，互相看了一眼之后，三人忽然往中间一聚，荧光闪过之后，三人又化为了一人。这时候儒生立刻闭上双目，将神识放出，向那尖鸣声消失方向飞快探去，竟跑到了百里之外。这是什么遁术？和魔道雪遁有些相似，但是距离也太夸张了吧。儒生望了望韩立消失之处，面上现出了一丝意外之色。通过这几天的追逐，韩立让他着实吃惊不小，竟可以不眠不休的一直逃遁至今。要知道，普通元婴初期的修士，即使身怀雷遁术，也早应该法力耗尽，束手待毙了。看来不是有能瞬间恢复法力的天才地宝，就是大损元气的施展了什么秘术，而对方身怀如此诡异的遁术，现在才施展出来，看来先前竟一直没有尽全力。不过没关系，虽然现在已经遁到了百里之外，但是仍然在他的神识掌控之内，只不过再多花一些时间罢了。儒生冷冷的思量着，双目一眯，神识呢再次锁定了远处的韩立，嘴角挂起了一丝冷色之后，他身上是白光一闪，就要再次的动身追去。可就在这个时候，儒生忽然发觉感应中韩立气息再次诡异的消失，这让他一愣之下身形为之一呆，但是他马上想起了什么，急忙将神识范围扩大了一倍，终于又找到了韩立。儒生心中尚未来得及冷笑，韩立气息一闪之下再次不见了。这一次儒生一脸愕然，真的愣在了那里啊。他神识虽然强大，但是顶多笼罩200余里的范围， 超过了这个范围，虽然勉强可以感应到大概有东西，但是却无法转瞬间就锁定某个人，除非对方在原地不动，静等他用神识一一找过，这自然是不可能之事了。而对方实在够狡诈的，一感觉他还被神识感应到，竟一连施展那诡异遁术好几次，真的从手中溜走了。这让这么多年来几乎从来没有被人如此戏耍过的儒生脸色一阵红白交替啊。他堂堂的一名啊木兰神师，竟追丢了一名元婴初期的修士，这事儿要一传开，面子可丢大发了。不过他也没有马上动身去追的意思，没有神识锁定，以对方诡异的手段，依靠其他秘术再追上的希望实在渺茫啊。而他这次出来已经为此人浪费了好几天的时间，不可能再为一个不大的机会继续追杀下去了。毕竟他们这边神师一现身，天南的几名元婴后期的修士同样不会坐视不理，他必须回去和其他两个人会合，提防早做准备。万一被对方元婴后期修士围攻，那他可就危险了呀。这位木兰神师心情大糟的思量了好一会儿，还是面色一沉，化为了一道银虹，向来时方向掉头飞去，转眼之间踪迹皆无啊。300里外的地方，韩立正化为了一道青虹，朝另一个方向是飞遁而去啊。遁光中他不停地从身上取出各种药瓶，将一些炼制的大补元气的丹药不停地朝口中狂倒啊。如今的他面色苍白，目中暗淡无光，一副元气大损的样子。
主人，没事吧？
一连三次施展血影盾，果然有些太冒险。要不是主人在途中拼命服下众多的丹药，第三次施展的时候，恐怕就……韩立的脑子里传来了银月的关切的话语：“没事。”精血虽然亏损不少，好在以前炼制的丹药还有一些，只要服下丹药，好好的静养数月，就能修为尽复了。韩立缓缓说道，但是谁都听得出来呀，他的声音都有一些萎靡不振，说话还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结巴似的。要回天天城吗？听韩立如此说道，银月松了一口气，但又迟疑地问道：“当然不去，我现在的状况如此糟糕，最起码也要恢复了修为之后才能回九国盟，否则那里龙蛇混杂，和鬼灵门更是结仇不小，很容易被人暗算的。哼，我可不会冒此风险的。好在我是用丹药治疗，并不需要什么灵脉之地的疗伤。”随便找一处无人之处先闭关一段时间再说，况且青竹风云剑还沾染着那些青色灯焰，虽然用紫罗天火强行将它们包住，但在体内仍是个后患呀，我们必须想办法去除掉才是。那铜灯是木兰人的传承宝物，自然有些鬼门道在里边了，不过奴婢相信只要主人呀多花一些时间，总能够将它炼掉的，毕竟主人的紫罗天火也是非同小可的神通啊。银月轻笑一声，宽解了韩立两句：“哎呀，好了，事情已经至此，也只有慢慢的解决了。”韩立苦笑一声，不置可否的回答。随后韩立不再说什么废话，一提体内残余的灵力，法诀一催呀，青红又快了三分，朝远处飞遁而去。一直飞遁了一天一夜，韩立才停下了遁光，在一处不起眼的小山沟落了下来。如此远的距离，就算那木兰神师再不甘心，也不可能追过来了。 韩立知道自己已经算逃过了一劫，不知道是自己的聪明占了上风呢，还是自己的法力确实比一般人要高得多，才能够逃过这一劫。不过他知道，如果不尽快恢复自己的法力，那么接下来的危机随处都是。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45回。